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双冰。
八月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留给情感问题吧。其实每次都会发现啊，虽然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着，比如说职业发展的问题，比如说和原生家庭关系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呢，每每当我们说到情感问题的时候，却是有最多的朋友喜欢来阅读并且喜欢来发表自己的评论的。大概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有自己的立场啊，也可以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再选出这样的两封来信。第一封呢是8月22号的时候一位老听众给我们写来的，他说，哥哥姐姐好，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听节目有4年了，我有一个感情问题总是困扰着我，我自己也是反反复复的想不明白，求解答。在几年以前，我遇到过一个男孩子，在一起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实时间不长，也就一个半月吧，但是在峰值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很好。后来呢，因为他要高考以及我发现他这个人品不是很好，就分开了。分开之后他来找过我几次，我也给他发过消息，不过那已经是6年之前的事儿了。怎么说呢，他出生，他从小的环境告诉给他的都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出人头地，而我觉得结果很重要，但是感情或者是底线也很重要。现在呢，我早就有了男朋友，我和男朋友的感情真的很好，那个男生跟我的男朋友比起来其实完全没有可比性，我就不夸我的男朋友了。接下来呢，他在括弧里说，我男朋友不是这一次提问的重点，哥哥姐姐可千万别说，你别有描述你和男朋友的感情，所以是不是男朋友他不重要啊。他说在此处呢省略10万字啊。然后呢，接下来他又问，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隔几个月就会想起之前的那个他来，可是你问我是想跟他再续前缘吗？我的答案是绝对否定的，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这样很分裂，他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而当年的那个人你都自己选择放弃了，为什么总是偶尔会想起来呢？我更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男朋友，我很有负罪感。我能想到的可能性有以下几点，第一呢，这两天又跟我的男朋友吵架了，第二，参见陈奕迅的《红玫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综上呢，我自己写完了，也解答完了我自己的问题。他说祝哥哥姐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啊，最后还诅咒了一下之前的那个男朋友，所以我想是不是他和之前的那个男生其实真的互相之间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他常常会想起他来，可能就是因为当时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很纠结，可能还充满着一些不是非常美好的这个事情，才让这个女生不能释怀呢。汪冰老师。
我也非常同意赛亚老师的这个推测哈，就是我们都觉得最后这句可能才是亮点，虽然没有办法在节目中读出，但是我读完了之后想了3秒钟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你还把这个男生作为这封信的结尾的时候啊，我又冒昧的揣测一下，证明赛亚老师刚才说的你的心里还有一个结，这个结一直没有被放下或者没有办法被处理，但是不管最终这个心结究竟会怎么样，想一个人这个不是错吧，这也不是罪吧，而且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啊，如果能够控制自己你就不用写这封充满纠结的信了，所以我们头脑中蹦出什么样的想法能不能就让他在呢？当然这位朋友会觉得我这样很分裂，所以我想你不光是有这样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可能还给带来了某种感受，这个感受还侵入了现在的关系，但是你没有在信中告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也在省略的10万字之内啊，就是因为你想起他，你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没有那么专心和投入了，这会不会是你真正关心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在想为什么我这么恨的人当我想起的时候可能还有吸引力呢，可是越这样想的时候越会觉得这个人已经这么坏这么差劲了，我内心里已经认为他不是个适合的选项，为什么他还会吸引我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反复的去跟自己做斗争，以至于冒出来的那些念头就会更长久的停留在你的内心。当然如果你这样跟自己做斗争，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情，它可能也在提醒着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当你不断去想的时候也在不断的确认 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真正适合你的人，包括你究竟在怀念什么。其实在这个信中，你虽然说第二点哈，有可能原因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个得不到的是这位男朋友，还是他身上某些特质是你特别看重的，而在你现在这个男友身上恰恰是没有的。你是不是也在想，如果你选择了和这位男友最终啊修成正果进入婚姻，那也就意味着要放弃你想要的另外一些特质，这都有可能是你内心真正的想法，它只不过是以某些像前男友的形象的方式涌现在你的内心，所以还需要你自己对自己保持诚实和觉察。
对自己保持诚实，保持觉察，说起来这是很简单的两句话，但实际上做起来，我觉得却相当的困难和复杂，可能需要走很长很长的道路，也需要不断的去练习。我觉得这个女生现在可能需要练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允许自己脑子当中会浮现出一些念头，而可以凝视着这些念头，不对她做出过多的反应，因为反正他已经出现了，你如果假装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啊，在他面前扯天扯地的拉起幕布来，或者呢是你完全否认他的存在啊，就好像过去很早年间的一种在这个公园的游乐场里玩的游戏啊，就是哪个老鼠从那个洞里冒头了，你就拿着一个锤子去敲它啊，以此呢可以去赢奖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不觉得自己可能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做完了这个游戏的很长时间，你的脑海里头经常会出现你拿锤子去棒打那个电动老鼠的这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对自己的脑海当中的念头，也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呢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假如你不投注过多的能量在这上面，可能它自己也会慢慢的消散了。因为我们的头脑是这样的，它可能会不断的去涌现出一些东西来，去捕捉出一些东西来，作为它此刻关注的这个焦点。但是我们能控制这些念头吗？无法控制，无从控制。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渐渐的去平静，平静是如何达到的呢？也就是接纳所有的这一切，而不对他们做出任何的反应。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可以通过练习啊，来慢慢的获得的一种能力。我不知道这个女生是否在听我们节目的4年间啊，其实也一直在和自己以前的这个男朋友的念头不断从脑海里头冒出来这件事情在进行着搏斗，也许时间更长吧，因为她说那是6年以前的事情了，是不是？其实这个念头没有那么可怕，对不对？我们经常会想起以前的某些人和事，特别是结合某些场景啊，听到某些歌的时候，或者看到一些画面的时候，甚至是闻到空气当中的一些气息的时候，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何况是那些曾经激起了我们内心强烈的热情、强烈的感情的那些人，无论是正面的感情还是负面的感情，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给他的评价，对不对？假如你不去评判他的话，而且你也不去评判这个念头升起来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够道德还是不道德，对得起你男朋友还是对不起你男朋友，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但是你恰恰是在不断的去评判着你自己控制不了的这些事情。如果说脑子里头想起一个人都是不道德的和对不起男朋友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真的是太苛刻了。我很害怕你也会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你的男朋友，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他的脑子里其实会想起谁，对不对？这应该不算是一种罪过吧？问汪冰老师。
如果拥有某种思想是罪的话，那我觉得很少有人不会受到惩罚，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预测下一秒什么样的念头会蹦到我们的脑海当中。但所幸的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你对自己的念头有很多的关注啊，在关注背后，我们不妨再引申一步，你也讲到了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最近和男友吵架了，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吵架。但其实人有很多种方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说在你们当下的关系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合作的，让你们的关系都朝向你们更享受的方向发展呢？与其不停地和念头打交道，不如倒过来想想，在念头的背后，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比如说，我对现在的关系可能诚实来说，并不是特别满意，那我希望我能从自己这里出发做些什么？毕竟是我不满意。 那不知道我的努力能不能唤起对方的合作，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去沟通，一起努力去做尝试本身，可能就会对关系带来影响和改变。当你不停的像刚才三老师所说的，把你的前男友邀请进生活的时候，他闯入你的思维，你控制不了啊。但是你不停的去重复或者抵制、对抗、压抑，那就等于你在不断的挽留他。有的时候内心的戏，哪怕是苦情戏，也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让你觉得，你至少和这个人和那段过往还有某种联系。虽然你说你自己不可能再回去了，但我想那里边一定除了愤怒之外，也有留恋的部分。那一部分是什么？可能就是上一段感情中一些美好的部分。当然，因为结局不好，可能美好在当时也失去了味道。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挺值得回忆的。那就接受这段情感既有美好的部分，但你就会发现它不是适合你的人选。其实，在生命当中，当我们越来越能够接纳的时候，就会发现接纳也包括接纳所谓矛盾和互不相容的部分，它都可能是一件事儿，一个关系的不同面向。就像你的前一段感情，它既让你快乐，又让你愤怒。那就是这段感情在你生命中存在的方式，接受就好。当你总觉得说他是个坏人，我就不该想起他的时候，那你真的就把自己的大脑要做一个切割，这是我们任何人也做不到的事情。那不妨去整个的接受他在你生命中的过往，生命中的很多事情可能是痛并快乐着，或者快乐并痛着。关键是我们从中收获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意义。那你在过去那段经历当中，除了学到说哦那个男士不适合你之外，在经营感情方面，你又学到了什么？如果你学到了，增长了经验值，除了识人之外啊，更知道如何去经营关系，那等于对方还是贡献了你现在的生活，对吧？也正是因为他，你才知道现在这一位男士可能是更适合你的那个人。当然，我刚才只是讲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对你的现实来讲，哪一个可能性更接近你所面对的选择，或者说你所面对的现实。人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想到前男友，我不知道你给我们写这个信，是因为最近前男友经常住在你头脑当中吗？其实你可以去回顾一下你和男友交往的过程中，在什么时候你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想法，这可能也是个提示吧。因为我经常觉得很多事情发生，它未必有一个我们能马上知道的原因，但极有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或者有内心的意义，它可能也是我们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个信号和提醒。当我们把它当做信号和提醒的时候，就不会把它当做敌人，甚至可能把它当做老师和线索，去看一看究竟对你当下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把他当成老师和线索，有的时候也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好朋友，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式的谜语。所以你看，有这么多种解读的方法，为什么你会去选择最为难自己的一个呢？为了表示你现在其实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啊，送给你那首你刚才提到的歌《红玫瑰》。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继续解答8月22号啊，一位年轻的老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男生或者女生都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跟现在的这一个伴侣，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感情很好，但是却总是不自觉的会想起以前的那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否代表我其实对现在的感情不满意，或者是我有点对不起现在的这一个亲密关系当中的伴侣呢？还是说他仅仅是老天在告诉你啊，你其实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头脑的，很难很难控制自己的大脑，所以呢，下一步就是希望你也不要想去试图去控制别人的头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亲密关系当中非常有用的一个提示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会这样去想。前两天我还在闲谈的一个场合啊，偶尔听到一个女生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就是说到了最近大家都街谈巷议的一些恶性的案件，都是包含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个刑事案件。然后呢，她就忽然联想到 生活当中的这些男生和女生，然后就说这个男生也得管呀，你不管他，那他不是就会出轨了吗？当时我听到他这句话，我就不由得笑了啊。虽然我并没有参与那个谈话，我只是在旁边碰巧听见了。然后在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女生啊，不光是想要可能对男朋友有一些要求，就是我们这题主啊，他对自己的头脑都会有一些要求，有一些事儿你不能想啊。但是这个套用一个古装电视剧当中的台词，就是这臣妾做不到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如果你知道人类的极限在哪里，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可能反过来当你转向另外一条道路，就是通向你内在的道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活得更自在一些，更轻松一些。因为你知道有些事情本身你就是管不了的，你连你自己头脑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念头你都管不了，这是不由自己的情感去控制的。你又如何能够试图去想要去管住或者是控制住别人头脑当中的想法呢？假如你知道这一切都行不通的话，是不是就会有更好的办法，更好的这种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情感世界的生活呢？我也不知道你们最近是为什么而争吵啊，但如果是为了和我们刚才所说的相关的一些话题，是不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你的内心会感到释然一些呢？
所以想做到内心的真正的释然，我想就是刚才我们所反复提到的那个词，叫接纳。接纳人性有自己的局限，接纳生活可能不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发生。其实接纳了之后，我不知道你对前男友的恨意会不会减少，因为我们也说过一个可能，是因为你一直没有放下的心结，你觉得那个男生曾经让你付出过那么多，却辜负了你，那段感情也会让你印象很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受过伤。我们倾向于为自己付出多的事情，在情感上赋予它更多的价值，也会念念不忘，毕竟我们投入过，受过伤害，也会想起来更觉得愤愤不平，这个感觉非常复杂，有遗憾，有愤怒，甚至可能还要想要去报复。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他也是他，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控制内心中的很多念头，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的很多行为虽然你可能是受害者，但他并不是针对你，那就是那样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那样一个人在情感中的表现。我不知道这样的接纳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你稍微释怀一下。其实就按照刚才赛老师所说的是一个思路，生命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不通啊，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他这样对我，不是因为你爱他他才这样对你，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人他才这样对你，这和爱不爱你没有关系。而且可能对某些人来讲，无论他们多么爱一个人，这都是他们在关系中能够达到的极限，当然对你不是，因为你觉得如果你深爱一个人，你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恰恰是这种以己夺人的逻辑会让我们在感情中非常受伤。你看我这么好的对你，你为什么不能那样的对我？你看我脑子里都没有想到别人，你为什么能想别人？刚才夏老师说到了关系啊，其实关系是什么？它真的是个绳索绑在你我之间吗？其实没有，哪怕再深爱的两个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另外一个人关在我们想要他居住的房间里，我们也没办法控制他的生活。关系其实只是人在情感上的一个联系，我们不曾真正拥有和控制过任何人。所以当我们不再以占有为目的进入关系的时候啊，那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怨念，同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心结。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只是对方生命中的过客而已，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有，他也有。当我们能这样宽容待人和待己的时候，我觉得关系可能没准会变得更长久。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更少感觉到压力，我们也更少去控制他人，因为我们也不再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头脑了。
嗯，所以可以把现在在脑海当中出现的这些事情哈，不当作是一个诅咒或者说是一种压力，而是当成一个建议和祝福呢，会不会很好？也就是说，不要抗拒这种念头的出现，也不要过度的去评判它，我们试着让它整个的都释放出来，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向哪里，这会不会是更好的一条道路呢？也就是说，与其要控制头脑，不如解放自己的头脑，就沿着这条路一直想下去，想下去，就像刚才啊，王明老师和我建议的那样啊，其实呢，从这里发散出去，有好多个方向可以去想，而每一个方向呢，最终都会带你走上一条更轻松的道路，而不是不停的评判自己啊，想到以前 并且呢又觉得对现在男友有点愧疚的这条道路。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不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啊，但是我一直在试图回忆起这位朋友之前给我们写过哪些来信。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我总觉得好像他之前写过一封说他和他现在男朋友关系的来信，这里头好像提到了现在的男朋友和妹妹的关系非常好，好像觉得他们对妹妹负有某些责任等等，这些可能让这个女生觉得有些不爽啊，大概两个人为此也发生过一些争执等等等等。所以呢，是否可以借由你目前在头脑当中发生的这些你认为是一些小小的状况啊，可能让你有一些内疚的状况，来想到可能在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身上啊，他也经常会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他的脑海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念头出来，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大概也会给他的生活一些建议和安排在不停的出来。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能更加开放的去看待你自己生活当中无法控制的事情和别人生活当中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可能这会给你们的关系更多的祝福，更宽松的一个空间。其实两个人即便是伴侣啊，在一起也应该是拥有充分的，某种意义上虽然不绝对，但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应该是有自己充分的这个权利和自由的。所以如果因为进入一段关系而过多的牺牲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你想进入关系的那个人他会是怎样的感觉呢？他会觉得这是一种获得，因为获得了你的爱，还是觉得这是一种损失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那我觉得在你的脑海当中盘桓了4到6年的这些事情，可能这真的是一个线头啊。其实因为你一直没有去循着它走下去，所以老天一直在给你一个建议，你接着走下去看一看啊，看看它会带你到哪里。所以当你写信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给你这样的建议。我不知道王明老师还有没有更多的要跟这个女孩说的，我不敢确定我刚才回想的那个她以前的来信是对的啊，但我总觉得她好像写过和她现在的男朋友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先送她一首歌吧，然后下半时段回来来听听汪冰老师的建议，一会儿见。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继续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王冰老师怎么看这个女生啊？她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念头这么介意，本身也是让我觉得不是特别能够理解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到这个女生啊，对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如此的苦恼，虽然你省略了10万字讲到说你的男友真的非常好啊，这个夸起来真的是要占很大的篇幅，于是就省略了说重点是你没有办法消灭内心当中头脑当中想前男友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还有精力去书写的话，当然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啊去记录你的思维的话，能不能把这件事儿也写一写啊？特别是最后那句你对你前男友的那个祝福本身，我觉得你内心有很多想说没有说的事情，想放下却放不下的事情。也许除了跟我们这个树洞说之外，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比如说我特别建议刚才提到的书写的方式，让你不断的自由书写，从那句祝福开始往下写，你的恨意也好，愤怒也好，想要报复的心情，包括受到的伤害啊，包括内心还有很多的苦楚和委屈，都全部全盘写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让很多朋友去觉察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只有不断不断不断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最后发现井底究竟是什么。而且这位朋友，当你把这件事这样慎重的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下面藏着的东西并不是刚才我猜到的，也许是我们都没猜到，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了保持诚实啊，因为需要面对这些事情是需要你自己的勇气的。过去的很多伤害，其实只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而对今天的你，也许在你做出人生一个重大选择之前，比如说进入婚姻之前，有必要彻底诚实的梳理一下你那年的情感经历。因为在今天它突然的出现，也许意味着在你内心情感的深井当中，还遗存了一些你没有去处理或者需要被处理和看到的部分。而这才是这些念头不断涌现真正的原因。挖掘这东西未必都是愉快的过程，但我觉得对你很重要，因为这已经搅得你心绪不宁了。我想这些前男友以前的关系，它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象征符号，真正重要的部分一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甚至是要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你可能才能明白这一幕一幕的发生对你的人生来说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当然了，它的每一次发酵对你此刻的这个人生，现阶段的人生，现阶段的成长都应该是有意义的。所以不着急，慢慢来，无论是毕业、升学、结婚、生子，所有的这些人生的阶段，其实人都在不断的成长着，人的每一天成长都不应该会停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即便是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愉快的事情，其实也往往是并不愉快的这些经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成长。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也看你自己从这里到底汲取了什么，以及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向哪一个方向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了。这一切全在你，你其实是有选择的自由的，你的路就在你自己的脚下。也送给你一首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Two strangers lying in a bed, two hearts filled with emptiness. Through the silence I can hear your thoughts, they're scaring me to death. Only love can save us now. Only love can save us now.
十点谈心，我们继续啊，又是一位老朋友，8月20号的时候给我们写来的信。他说：“思佳姐、汪斌哥，你们好，真的许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一路走来，从心理对谈到现在，听了7、8年了，感谢你们对这个节目的坚持，也希望越来越好。最近在看《解忧杂货铺》，脑中就出现了你们俩，带入进去，感觉蛮神奇的呢。”我这次写信没有特别的难题，我生活的挺好的，宝宝应该就快出生了，我在家中待产，上午看看书，写写字，想借机考个博士试试，下午睡觉看电视，晚上出去运动一下。只是我觉得最近的电视剧，例如《三十而已》《白色月光》，都是讲婚姻内的渣男和老公出轨的事情，不同的女性如何漂亮的反击并且施展报复。电视剧这么火，我在想它反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放暑假以后白天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自己，老公上班比较忙，中午会回来和我一起做饭，晚上却经常加班。我有段时间也会带入电视剧的角色，觉得老公也有出轨的迹象，比如手机不离身，然后经常加班到很晚。我的男同事还用自己的故事来告诉我一定要看好老公。我后面索性不再去考虑这些，而是专注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什么在生活中总是要去关注对方是否足够爱你、忠诚，而不是多花点时间陪陪自己，看自己喜欢什么呢？何况有些事情只有它真正的发生了，你才会明白怎么去面对，在此之前何须庸人自扰呢？但是看到电视剧里面小三的扮演者遭遇网络暴力，甚至都有抑郁的迹象，我其实有点不明白现在的女性和男性对待婚姻的看法。女性如此义愤填膺，是因为缺少安全感吗？据说现在的离婚率确实也高得吓人，那么男性就真的如此不忠诚吗？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他说，尤其是想问问汪冰老师啊，男人会看这类电视剧吗？啊，你们觉得它是真实还是可怕呢？他说谢谢了。汪冰老师没看这个电视剧吧？应该。
嗯，这两部电视剧我都没看过，但是第一部电视剧好像是被刷屏了。我在有的公号的文章里也看提到了，我周围也有朋友推荐看这部剧。啊，其实这位朋友讲到的这些剧中的情节，在生活当中，我想可能生活也许比剧情是更离谱的，只是我们并没有办法知道每个人的生活中在经历什么。但是电视剧就是电视剧，而每个人的生活只有每个人自己才清楚。这朋友最后的问题，我也在想，其实你问他们、问别人或者问我们，可能顶多就是个参考意义哈。更重要的是，你在你的婚姻这个当下，你是如何看待？你是如何决定？你又是如何对待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朋友啊，给我们写信当中的有几个点都蛮有意思的。一个是呢，就是看电视剧啊，挺有代入感的。我觉得他好像看很多的事情都挺有代入感，比如他看解忧杂货铺的时候啊，脑袋当中就出现了我们两个人啊，也蛮有代入感的。所以呢，这可能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他的一种阅读和欣赏的方式，就是一种沉浸的体验式的。这些可能为其如此啊，才能够让他与作品产生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一种体验文艺作品的一种方式，这个倒是个人的喜好吧，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有一点啊，你说到了，据说现在的离婚率确实也高得吓人。我觉得这位题主，就是我们这个女生，她写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有沉浸感和代入感，但有的时候又感觉自己跟现实呢是有一点隔离的。就是即便是身边的男同事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诫他对男人要看好啊，尽管呢是自己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怀疑自己的先生有一些问题，因为出现了一些迹象，但是呢他最终在做出结论的时候还是认为那些事情可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也不是像绝大多数的女生那样的女人，但是呢他在最后就给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实锤的一个证据啊，就是说现在的离婚率确实也高得吓人，也就是说呢所有的这些反应似乎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关于结婚离婚这件事情啊，关于是否天长地久才是衡量一段感情是否真正有价值的这个事情，其实呢我觉得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不同人提出的问题曾经多次讨论过的，就是说时间的长度，天长地久是否是唯一能够证明这个感情价值的啊？假如不能天长地久的话，是否关系和感情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呢？这个在之前每一次讨论的时候我们都给出过自己的观点啊。那我想这个朋友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了，你肯定听过我们的观点，但是我想让你此刻问一问你自己，你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呢？离婚率高这件事情到底是让人觉得有一点恐怖吓人，还是说其实我们对待婚姻啊，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的话，那也是持一种更认真的态度啊，就是不愿意去将就，也不像以前似的会因为经济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更现实或者是住房的原因而让婚姻无法解体，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还会继续的存续，你是站哪一边的呢？来问问汪冰老师吧，你觉得我们的这个题主啊，他到底是担心还是不担心？他对这个现实问题是有绝对的距离感的吗？那他为什么又要向我们提这样的问题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之所以会提问，一定是经过了思考。我们会思考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是重要的，这个重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切身的利益，于是我觉得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哪怕它暂时没有影响到我的切身利益，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发生的几率很大，我会不会在未来也遇到呢？所以综上两种，我想到的可能呢，证明我们的题主应该还是有担心和担忧的，至少他在字里行间也提到了。但是后边他又讲到说，其实又何必那样的愤怒相向呢？为什么要用那样的网络暴力呢？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生活吧。这其实就回到了为什么要进入婚姻，亲密关系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就够了，那对很多人来讲，婚姻可能就不是必要的选项，或者说一定要做出的选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另外的方式让自己活得开心和快乐。但更重要的是，我想提出当你问我们这个问题，特别是问到了我的看法和感受的时候，我还是秉承着在一开始的那个解答的方向，就是回到你自己，你呢？ 你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你们两个对婚姻共同的诉求是什么？很多走进婚姻的人都渴望天长地久，但即便是天长地久，也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慢慢积累和积攒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过程慢慢慢慢延伸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享受吗？我们开心吗？如果婚姻只是为了长寿而存在，在今天啊，大家有了选择婚姻和走出婚姻自由的时候，这件事显然就不成立了。我们在婚姻当中各自得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满足、开心和快乐？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婚姻当中感受到自己被看到和被成全了？远比婚姻的形式对现在的人来讲啊，对婚姻的寿命的决定性可能更大一些。所以对题主来讲，你觉得你在婚姻当中得到了什么？你刚才讲到了，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自己啊，看看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不用总去想对方是否足够爱你，因为你去关注，不仅可能得不到答案，可能还会起到副作用。但也并不是说我们要像鸵鸟一样只关注自己就行了，反正对方就是失控的。如果我们不能和对方去沟通发生联系，那这段关系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包括在关系当中，我们是不用时时去确认对方足够爱你，但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共同语言，我们能够分享生活吗？我们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看待？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比爱你更持久啊。因为我们在节目里也常说，首先应该是朋友。可能在早些年的时候，有一些老年人对年轻人谈恋爱这件事情叫处朋友，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的棒，就是你们能不能先成为朋友，如果是朋友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这对每个人的定义也不同。所以对题主来讲，当你抛出一个很有社会意义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你可能也在去反观对自己的生活，对你的婚姻究竟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因为他不像有的朋友哈、啊，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改名字哈、啊，他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名字从来没有改过，所以我们对他的印象也比较深刻。他从一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到现在，可能也拉拉杂杂的讲述了他不少这个自己在生活和情感当中，主要是情感当中以及职场上遇到的一些困惑。他也确实是有很久都没有再给我们写信了啊，所以呢，我想起他以前给我们的来信啊，一直到他的人生进展到现在这一步，马上就要当妈妈了，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我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也是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们这个女生她其实在生活当中，虽然一方面呢她说其实不需要去关注对方啊，足够爱你，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自己，看看自己喜欢什么，但是我觉得她并不是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啊，都是这种非常果断的啊，毫不怀疑的，就是这样洒脱的向前走，而是他总是带着一些疑问啊，感觉是有一点磕磕绊绊的，但最终是有进展了。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方面呢，他觉得啊，做女人应该可能是要多顾及自己一些，对自己好一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其实他的内心呢，又总是在牵扯着他，让他去关心，就像他之前写信的啊，当中也提到过自己的先生，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情感或者是情愫啊，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心思等等。包括在此刻他也稍微的透露出了一点啊，先生总是中午回来陪他做饭啊，但是晚上却总是加班，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也拿着手机等等。但是他最后呢，他又总是好像是安慰自己，又好像是安慰我们似的，我没事儿啊，我是把自己照顾的挺好的，你看我现在，他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啊，他看的书，他画的画等等等等。我是想要提醒这个女生一句啊，这个女生对自己照顾的好，生活的这个美好，并不在于一定要用某些东西来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我生活得很好，其实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是最最重要的。当然我也相信你的内心，特别是在待产在家的时候，绝大部分时间是平静的，但要不要去处理一下，或者是去关注一下哪些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是存在着焦虑或者是不安的，我们是要忽视它吗？还是我们要怎样的去和这一部分的自己，也代表着可能是自己真实的或者更深层次情感和欲望的那一部分自己去共处呢？王明老师吧。
所以我想，如果回到了刚才这一点，每一个外在的事物能触动我们的内心，应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投下一个石头，引起了很多的波澜，所以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多的波澜？这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反观了。 很多的文艺作品说的是别人的故事，但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带入的原因，它让我们想起了自己。所以对题主来讲，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反观自己的机会？当你征询了周围人意见的时候，也许应该得出的是关于自己生活的某些结论，或者是可能性以及努力的方向。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会因为比如说你和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你怀疑有些变化，你觉得做些什么可以让两个人的关系更亲近，或者让这个关系朝着你希望的方向更进一步呢？不是控制对方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互动中会呈现不同的面向。所以对你来讲，你想做些什么会让你在生活中更幸福、更安心、更喜乐，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因为无论别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药品的说明书上总会写到有小概率的副作用，或者有 1% 的人服用这个药物会怎样怎样，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谁是那 1% 啊，极有可能这 1% 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就是 100%。 但是倒过来讲，因为没有一本说明书是按照我们的婚姻或者按照我们的身体去书写的，我们才应该去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包括我在婚姻中的诉求是什么，我理想的关系模式又是什么，而我刚才也讲到了我还能做些什么，这可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吧。否则如果我们看到太多的信息，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故事来证明人性的险恶、人性的优越和曲折，但这些可能都不是故事的全貌，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不是我们的故事。
其实可能我们的题主想的是啊，大多数能够达到我理想当中的条件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在真正的生活当中，每日每一小时每一分钟还都是要和自己的感受相连接的。你理想当中的那一种大多数都可以达到的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生活，或者是这种状态，和你当下所感受到的真的是完全匹配的吗？你享受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吗？当然了，如果你享受的话，那完全没有问题。其实我们想要告诉你的就是选择你享受的那一种生活，而基础就是你要对自己非常的诚实，要随时看到那些让自己真正感到满意和幸福的，以及那些让自己感到焦虑和不安的。所有的这些情绪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他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好了，这里就是十点谈心，所有的祝福给我们这位准妈妈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如果有更多的朋友要给我们写信的话呢，记得订阅陈氏游乐场，这是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发消息给我们。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呢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晚安各位，晚安北京。